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就新冠疫情追究北京责任的声浪不断；纽约州仍然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美国科学家说，尽管最高安全级别生物实验室发生泄露的几率非常小，不能排除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意外泄露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印度和中国因中国医疗检测工具质量问题发生纠纷，中国批评印度停止使用中国新冠病毒测试剂并要求退货的决定是不公平和不负责任的。印度疫情防控最高领导机构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周一表示，由于准确度太低，该机构已经要求各邦停止使用从两家中国公司订购的这些病毒抗体测试剂并予以退货。中国驻印度使馆周二回应说，对印度的决定深表关切。该使馆称，中国广州万福生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丽珠世纪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均已通过中国药监局审批，符合质量的标准要求，也通过了印度医学理事会下属机构印度国家病毒研究所的印证，并被认为是满意的产品。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季荣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个别人将中国产品打上劣质标签，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看问题，既不公正也不负责任。季荣表示，广州万福和珠海丽珠公司生产的检测试剂向欧洲、亚洲、拉美等地区多个国家出口，并获得了积极的评价。中方支持印度抗疫的心情是真诚的，也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中国出口的医疗产品坚持质量优先。广州万福生物公司已就此发表声明，强调其生产的新冠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均已通过中国药监局审批，也通过了印度国家病毒研究所的验证和审批，符合质量标准要求。这场外交纠纷发生之前，印度加强了对邻国在印度投资的审查工作。中国方面认为，印度此举是为了阻止中国在疫情期间在印度进行企业并购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多年来，印中两国一直在试图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但由于两国间的边界纠纷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不断提升，而印度方面对中国不信任感也在增强。中国使馆发言人季荣说，我们还了解到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的储存、运输和使用均有严格的要求，任何未经专业人员按照产品说明规范进行操作，都会导致检测标准率的偏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政府服务将从下周一，也就是5月4号起逐步恢复，绝大部分公务员开始正常上班，但是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放松旅行和社交距离的限制，这些限制即将在下个星期到期。不过林郑月娥表示，疫情反复，不能立刻完全放松管制人员进出香港和维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她说，做决定需要基于科学证据，还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公共卫生、对香港经济各行各业的影响以及市民的承受力等。韩国统一部长官金炼铁4月28日表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缺席4月15日他的祖父金日成的诞辰纪念仪式，可能是担心新冠病毒而不是得了重病。金正恩缺席纪念金日成诞辰的公开活动是前所未有的，而自4月15日起他就没有再公开露面，导致外界纷纷猜测金正恩的健康状况，说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联韩社星期二报道说，金炼铁还提到，最近朝鲜媒体不断报道金正恩办公的消息，暗示他在正常施政。不过路透社星期二在报道中援引了朝鲜新闻分析平台朝鲜风险集团的执行长奥卡罗尔的看法，他认为如果金正恩是因为担心周围的疫情而躲出去，这会让国家媒体所说的本次疫情危机得到很好控制的说法站不住脚。奥卡罗尔说，如果金正恩是在试图避免感染，理论上讲公布一些健康形象的照片或视频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就新冠疫情追究北京责任的声浪不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论中国在疫情初期的处理不当如何导致这场疫情在全球爆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时表示，目前这场威胁全人类健康安全的新冠病毒疫情完全归因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史上最恶劣的一次掩盖活动。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议员还表示，美国国会将会针对病毒起源的问题追查到底，并且让中国共产党承担责任。麦考尔议员说，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配合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并且允许美国专家进入到武汉当地的生鲜活禽市场以及武汉的病毒学研究中心。麦考尔议员说，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实验室针对病毒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武器化研究，不过是否有可能发生实验室外泄的意外，必须要等到专家进入到现场进行实地的考察，才能够厘清事情的真相以及了解病毒的起源。除了针对疫情展开调查之外，麦考尔议员说，这次大流行病还暴露出了美国的医疗物资和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的问题。议员认为，美国有必要重新思考并调整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所带来的风险。在谈到未来的美中关系时，麦考尔议员则强调，美国必须要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什么。美中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场百年马拉松，争夺的是未来全球经济和军事的主导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经济因新冠疫情受到冲击，美国经济官员表示，接下来将会出现 GDP 负增长以及高失业率，但希望夏天重启经济之后能够好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直到美国时间4月27号星期一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到达了大约99万人，而死亡人数也突破了55000人。那么新冠的疫情呢，除了有这么多的这个确诊及死亡人数之外，也冲击了美国的经济。除了各州为了要避免病毒扩散而实施的暂停商业活动之外，美国政府为了纾困也花费了巨额的经费，那么这也将加重未来的美国财政负担。但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在星期天的时候则表示，他说呢，下一次公布就业报告的时候将会有超过16%的失业率，而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会大幅的下滑。那根据华尔街的预测，按年率计算将环比下降20%或30%。而国会的预算办公室呢也做出了评估，他说呢，失业率将会可能达到16%，并且呢直到 2021年都会保持在10%。我们知道，从1929年到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期间，当时的失业率最高也不过只有达到14%。而英国的卫报因此而分析呢，美国从奥巴马总统执政的2010年到特朗普总统执政的2022年，连续十年的就业成长呢，已经在4月24号星期五画下了暂停。那么从3月中以来，已经有超过2650万的美国人申请了失业保险。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星期天的时候也说呢，他说这不是金融危机，传统的经济模组或许有用，也或许没用。我认为呢，当我们在五月跟六月重启经济，那将会看到经济在七八九月会有所反弹。而所谓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呢，他们也做出一个评估，根据他们的统计呢，所谓的四项因应新冠疫情的经济纾困法案将会增加2.4万亿的美元赤字。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另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及其他的相关政策，会额外的增加800亿的美元赤字。那么美国国会呢，现在我们看到已经通过了四项的经济纾困法案，分别是新冠病毒准备与因应拨款法案，价值80亿美元，还有家庭优先因应新冠病毒法案，是1920亿美元，另外还有新冠病毒援助纾困以及经济安全法案，约2万亿美元，还有最新的也就是保障薪资项目与加强健保法案，约4830亿美元。那么根据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在4月21号发出分析呢，光是前三项法案的花费就已经等同于美国大萧条期间以及之后所有的经济刺激方案。但是呢，大萧条期间的经济刺激方案前前后后总共花了5年才花完这个钱，但是呢，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金钱将会在未来6个月之内全部花完。而白宫经济顾问的哈塞特则是说，希望某些当局实施的某些政策能够让美国的经济在疫情结束之后复苏，包括呢提供给一些中小企业的贷款。那么白宫方面呢是希望说，这些经济纾困方案所花费的金钱能够在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当中能够把这个钱给补回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纽约州仍然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不过疫情曲线已经开始下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介绍。
一周来，纽约的疫情继续呈下降趋势。纽约州长库莫周日说，纽约新增病例降至三月底以来的新低，首次在400例以下，住院率也持续下降。上周，纽约州长库莫宣布了两项有关纽约疫情的新发现。第一，纽约为什么会成为全美灾情最严重的州有了答案。他说，病毒是从欧洲来的，从一月到三月中，总共有13000次航班，220万人从欧洲进入纽约或新泽西的国际机场。
A researcher now says, knowing the number of flights coming into New York from Italy, it was like watching a horrible train wreck in slow motion. Those are the flights that were coming from Italy and from Europe, January and February. We closed the front door with a China travel ban, which was right. Even in retrospect, it was right. But we left the back door open.
第二项发现是，通过对3000纽约居民的抗体测试，发现纽约有将近14%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也就是270万人，而纽约市的比率更高，达21%，也就是每5个人可能就有1个人被感染。周六，库莫州长宣布了扩大测试范围，他们包括急救人员、医护人员和公交车司机、杂货店员工等基本工作人员。与此同时，纽约的新冠肺炎患者住院率连降2周。周五，纽约南纳苏西奈山医院庆祝第600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We're very excited. We got our 600th discharge. COVID has been ravaging the community, and we've been seeing a lot of deaths. So it's good to hear the positive side too, is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home and back to their lives.
纽约州的重灾区是纽约市，而纽约市的重灾区在皇后区。截至周六，那里的确诊人数达47500多， 一些移民聚居的区域感染率最高。
Many of our newer Americans, newer immigrants might be in a room sharing space with three or four other people, and we don't know who's infected because we can't get enough tests to isolate the infection.
自疫情爆发以来，纽约已经有84位大都会捷运系统的员工因新冠肺炎去世，他们包括公交车司机、火车司机以及维护人员。每天仍在上班的詹姆斯·胡利汉是有近20年工龄的公交车司机。
I just want to be safe out here because we really don't know the people that are boarding whether they are carrying the virus or not。
泽韦·汉堡是西奈山医院的一名麻醉师，他在从新冠病毒感染中康复后捐出自己的血浆，用以抢救其他重症患者。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纽约人总能找到自娱自乐的办法。音乐家杰夫·雅各布斯周六在曼哈顿上城为居民演唱他的拿手歌曲。纽约州长库莫表示，如果疫情继续下降，5月15号以后，纽约州首批重启的行业将是风险较低的建筑业和制造业。纽约市长白思豪也表示，纽约市的全部重建将需要20个月来完成。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科学家说，尽管最高安全级别生物实验室发生泄露的几率非常小，不能排除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意外泄露的可能性，但要有扎实的科学证据支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范围肆虐，全球科学家仍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来解释新冠病毒是如何实现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飞跃的。不过，科学研究已经接近无可辩驳地证明，病毒不是任何科学家在实验室通过生物工程合成的，也不可能是任何国家作为生物武器而部署的。目前，关于新冠病毒来源最新的理论和推测，是武汉一家高安全级别病毒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感染了病毒，并意外地传播了病毒。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们普遍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泄露的，但是在没有科学证据之前，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联邦卫生机构资深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说，一个生物安全最高级别实验室发生泄露的几率应该很小，但不是没有发生过。2004年 SARS 病毒就曾经从一个实验室泄露过。记录显示，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4月26日说，中国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也就是 SARS 疫情，迄今已经有8例确诊或者疑似病例，数百人被防疫隔离，其中包括2名研究人员。这2名研究人员在北京一家研究实验室参与对该病毒的研究。美国病毒专家、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赵玉琪说，从纯粹的科学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等待具体科学证据的收集，才能得出任何结论。另一方面，在我们清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前，我们也不能忽视任何可能性。艾琳·索雷尔是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安全中心教授。索雷尔认为，如果考虑是实验室意外泄露的可能，最有可能发生的不外乎2种情况。索雷尔说，其一，实验室内获得感染，某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暴露于病毒并被感染，原因是不适当的生物安全措施，感染后在实验室外与他人互动，从而导致成为社区层级事件。其二，实验设施本身意外泄露病毒，原因是不理想的生物安全操作 和实验室废物的处理规范。要证明病毒是从实验室中溢出的理论，索雷尔认为需要有以下证据来支持。武汉的病毒实验室正在研究这种特殊的病毒菌株，而该实验室没有理想的生物安全和安全保障措施，从而导致病毒意外溢出，或者实验室工作人员由于操作不当在实验室内接触病毒并被感染，而在感染后将病毒传播给了武汉的其他人。马里兰大学的病毒专家赵玉琪说，要证明导致目前疫情的病毒源头来自武汉实验室，必须满足如下几个条件。在武汉首次报告这种病毒之前，就在某处发现了相同的新冠病毒 RNA 基因组序列，而 RNA 基因组序列与当时正在流行的新冠病毒的 RNA 基因组序列完全吻合，或者发现了携带当前流行的新冠病毒的病毒片段的一组冠状病毒，也可以支持新冠病毒可能延伸于不同冠状病毒的病毒重组的理论。科学家们表示，对于新冠疫情的现阶段来说，查清导致疫情病毒的源头或者始源不是当务之急。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盛宗梅医生说，无论病毒来自哪里，对于治疗和预防来说没有区别。病毒专家赵玉琪教授说，寻找新冠病毒的起源无助于我们缓解当前的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不过赵玉琪同时表示，从病毒学和传染病研究的长远发展和完善的角度，寻找到某种病毒的最初的始源，有利于更好地了解造成当前疫情的新冠病毒，追踪相关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足迹，包括可能的中间宿主和原始宿主。但是这个过程有时是十分漫长的，甚至可能需要近百年的时间。赵玉琪说，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80多年之后才确定其根源是 H1N1 型禽流感，科学家花了近100年的时间才追溯到西班牙流感病毒始源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哈斯科尔郡，最早在1916年就出现了。乔治城大学教授索雷尔说，如果找到病毒的始源和源头，有时也叫做宿主储池，就能够更好地研究储池宿主中的病原体，并更好地杜绝溢出事件的发生。他说，我们可以努力防止未来的溢出事件，并且制定干预措施和规范来限制风险。科学家们的共识是，新冠病毒早已跨过国界，成为全球重大传染病。在这个时刻，展开国际协作，争取早日控制疫情，同时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疗途径，让世界恢复正常，是当务之急。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称它的第二艘大型两栖攻击舰已经下水测试。防务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军队实施海外扩张战略的继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消息说，第二艘075型两栖攻击舰上星期三在上海一间造船厂下水，展开设备调试和航行测试。仅仅几个月前，中国2019年9月25号在上海举行了首艘两栖攻击舰下水仪式。国家媒体当时的报道说，075型两栖攻击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首型两栖攻击舰，具有较强的两栖作战和执行多样化任务能力，称这标志着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发展进入新时代。官媒还引用未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的话说， 建造两栖攻击舰是为了满足中国海军的战略需求，其登陆和岛礁作战能力将使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和手段无比强大。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海军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一直在研究中国海军的发展以及美国与中国的海军力量对比。他对美国之音说，两栖攻击舰是大型和远程海上作战平台，中国迅速和不断建造这类军舰，不仅是为武力攻台做准备，而且是为未来对外扩张提升军事能力，以便能以灰色区域作战行动占领南中国海岛礁的方式占领或者威胁日本西南岛礁甚至更遥远的岛屿。
Right now, if the Chinese want to threaten the Japanese, they pretty much have to do it with aircraft and ballistic vessels, which is.
他说，目前如果中国想要威胁日本，他们基本上需要使用飞机和弹道导弹，但那样会导致战争升级。但是如果他们能动用两栖部队，派军队占领日本声称拥有但无人居住的沙滩或者海岛上，那样做比较不会导致战争升级。就像他们在南中国海采取的灰色战争行动那样。美国国防部2019年5月发表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说，中国投资发展两栖部队显示它有意发展远程作战能力。报告描述了中国拥有多艘071型登陆舰，并谋求添置更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但没有提供型号。同月，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主管、退役海军上校詹姆斯·法内尔说，过去20年来，中国海军力量快速成长，中国军舰的身影已经遍布全球。他说，中国显然正谋求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中国的075型两栖攻击舰通常被比作是美国海军的米利坚级两栖攻击舰，但是克拉克说，由于其舰载飞机的作战航程和杀伤力远不及美军，075型两栖攻击舰的远程作战能力至少在未来一些年中仍相当有限。
The ship is similar to the America class. It's the aircraft that it carries, so the PLAN doesn't have as.
克拉克说，军舰本身与米利坚级相似，但是舰载飞机很不同。解放军飞机的杀伤力不如美军的飞机，075型两栖攻击舰的能力将会因为舰载飞机的能力，而不是军舰本身的能力受到限制。美国海军米利坚级和黄蜂级两栖攻击舰通常载有能垂直起降。又能像固定翼螺旋桨飞机那样快速飞行的鱼鹰式运载飞机，以及不久前配置的能垂直起降的 F-35B 型第五代战斗机。英国防务机构检视信息集团今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与美国海军相比，中国在2030年的海外作战能力在可持续性方面将会遇到严峻挑战，但中国依然继续发展这种能力，以便在必要时对美国在中东、非洲和整个亚洲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与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就新冠肺炎防御策略及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阿扎尔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贴出他与陈时中在电话会议上对话的照片，贴文说，星期一上午他和台湾的陈部长讨论新冠肺炎疫情，他向陈部长表达谢意，感谢台湾和美国分享他们的最佳做法和资源，现在全球卫生伙伴关系要比所有时候更为重要，他也对台湾的贡献表示赞赏。台湾卫生福利部说，卫生部长陈时中是在台湾时间4月27号晚上8点举行双边电话会议，会中阿扎尔部长赞许台湾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就，并感谢台湾捐赠口罩，双方就防疫策略深入交流，也交换彼此对全球卫生安全及其他重要卫生议题的看法，尤其是台湾应该完整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议题。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声明说， 陈时中感谢美国与台湾合作对抗疫情，并坚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美国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及完整参与世卫相关会议机制与活动。阿扎尔部长重申，美国将持续全力支持台湾扩大参与世卫组织与全球卫生事务，让台湾能与国际社会分享贡献其卫生专业，促进全球卫生安全。声明说，双方同意未来继续深化及扩大卫生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新冠肺炎的疫苗药物研发及防疫物资合作。最后两人也表示期盼再次会面，这次会议时间历时30分钟。声明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及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和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署长周志浩等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台湾外交部也在推特上转推阿扎尔的推文和陈时中与阿扎尔举行电话会议的照片。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推文中说，很高兴在外交部举行陈部长与阿扎尔部长的电话会议，他们在讨论台湾与美国对新冠肺炎的议题上有许多可以分享。美台近来有多项关于新冠疫情的合作，双方三月中发表防疫伙伴关系共同声明，加强彼此对于疫苗开发、药品及防疫物资的合作及最佳做法与信息交流等。台湾也捐赠美国超过200万片口罩。美国国务院还表示，将推动与全世界国家分享抗疫的台湾模式。台北时间上星期六上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台湾副总统陈建仁之间的一场网络会议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在谈话中指出，正是这种时刻，美台之间真朋友、真进展的伙伴关系被赋予一层新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会在推文中说，真正的朋友会在艰难时刻站在一起。他说，台湾不需要花费纳税人的钱来帮助其他人，也不需要以政府机构和民间领域的专业来协助全世界处理危机，但他却这么做，而且很愿意这么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美台将共同合作应对关于新冠肺炎的假信息，以确保双方社区有管道取得如何防止病毒扩散的正确和及时信息。厉英杰表示，美国热切地准备好与台湾合作推动抗击新冠疫情的台湾模式，正如蔡总统4月16号在《时代》杂志撰文所称，台湾的成功并非偶然，而台湾模式最根本的元素就是透明化，官方与民间的透明化，台湾与国际社会的透明化。他说，台湾模式是世界最有效的模式之一，它是一个民主体制下的产物。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结束了长达4年半妻离子别的日子，于4月27号晚上大约7点45分回到北京家中，与一天前突患疾病的妻子李文祖和年幼的儿子全全重获团圆，许多网民表示祝福。李文祖和王全章见面时表示心情激动忐忑，对世界的支持表示感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从在场的友人上传的视频看到，李文祖在见到王全章的时候扑入丈夫怀里失声哭泣，他们的儿子在一旁看着父母相拥。当时在他们家中等候多时的几位朋友见证了这一时刻。周一中午，李文祖的朋友另一位709案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王全章通过微信音频告诉李文祖，济南盛景公安派出所警察当天开车送王全章回北京。 一天前，李文足在北京突患急性阑尾炎，被送医急诊治疗，因709案服满刑期后，被当局强制押送到山东济南居住的王全章乘包车前往北京，欲探视照料生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被当地警察拦截。对于王全章提出回北京陪护患疾病的妻子和照料年幼的孩子，警方当时表示将向上级请示。王全章律师4月5号出狱后，即被以疫情隔离为由送往济南居住，周一下午正在北京一公安派出所等待警方办理交接手续的王全章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回来不是暂时性的探亲，而应该是一直在北京家中居住。
这次回来的话是暂时的吗？还是就是一直住下去？
不是，应该是一直在这儿。
就是回家了是吧？团聚了。
对。
王全章表示，在即将回到分别很久的妻子和孩子身边的时刻，非常想要拥抱他们。
其实很想那个抱一下我孩子。就是一直那个想象，一直在里面想象，然后一直在监狱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一直能隔着玻璃。现在我就是可以真的去抱一下孩子，拥抱一下妻子孩子，肯定要拥抱。但是因为我现在对他的身体还是很担心的，我一直打电话问他这个身体现在还是疼不疼，他说还是有一些疼。但我还是挺担心的，他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手术。
被问到重返北京后的心情，王全章表示很高兴。
现在就挺高兴呗，反正也没有什么，反正看看外面的一些北京的这个风景，感觉跟几年之前没有很大的很明显的变化，可能也需要一些具体的生活的集中以后才会感觉到吧。
在北京家中仍在忍受病痛的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在即将见到日夜思念的丈夫之时，心情激动忐忑。对于各方长久以来的关注和支持，她表示希望通过美国之音向社会各界表示感谢。
其实情绪很复杂吧，就是也很焦急啊，然后也忐忑等，所以我现在就是主要就感没有力气，所以就是就这样吧，就是通过这个就是在这儿向就是各界人士就是对我们就是长达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关注和支持，其实主要是想对大家表示感谢。
长期关注709案被捕人士和中国人权状况的旅德媒体人苏雨桐发推描述了王全章和李文足当时的心情。推文说，全章律师离家还有20公里，一个归心似箭，一个心急如焚等待。他稍后发出的另一条推文写道，下午6:04，文足打通全章电话，全章说不方便，等会儿再说。从出发到现在已经6.5小时了，丈夫和妻子相聚合情合理合法等。一天前，王全章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出狱后被限制人身自由，限制他进京，他很难接受，一直据理力争。他认为剥夺政治权利不是剥夺人身自由和说话权利，不许接受媒体采访是违法的。王全章还表示，目前当务之急是到妻子和孩子身边，尽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义务，这也是他的基本人权。美国国务院上周呼吁中国政府让王全章律师恢复行动自由，让他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北京对此回应称，拒绝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王全章现年44岁，原为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2015年7月被抓捕后失去音信近3年，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李文足与709案其他被捕人士的家属坚持维权抗争，受到国际社会瞩目。2019年1月28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认定王全章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视察陕西省多地，官媒大量报道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不过实际上他所到之处还有一些上访者试图拦轿告状，但都遭到陕西当局强力维稳。访民发表公开信表示，
习近平回乡只是为了护龙脉，不如不要回陕西视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据维权网报道，陕西等地550人上访人士的代表得知习近平即将来陕西和西安之后，萌生了上访的念头，无法获得他在西安的具体行程，便天天到南郊张八宾馆的入口处碰运气，希望能有机会拦轿告御状。不过陕西省各地的接访官员早已备好了接访车辆在那里等候。西安居民张小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一去一下公交车就让人家给接到那儿，你根本就进不去，根本就去不了。像人家在公交车上，人家就把你就堵住了，就拉着你不准去，都是人家给接访的，那自己的人没有。就是我们这些人一去就让人家去一个，让人家弄走一个，去一个让人家弄走一个。
在习近平所到之处的沿途，当局都严防高层建筑物内有人威胁他的车队。张小娟说，
那个高层嘛，人家就用派出所，就用那望远镜，把那各个窗户都照一下，都绕一下，不准开一点缝。后来人家那个啥，连车队临来之前还在那儿往那楼上还绕呢，你知道吧，还绕呢，人家就是为了保证习主席的安全。人家那个安保工作做得非常的到位，但是这些人他可不管你，不管你这些底层人的死活，他对你对领导是一个态度，对你底层老百姓是一个态度。
维权网说，4月22日，西安市未央区访民刘慧荣向外求助，称因他到西安丈八宾馆找习近平投诉，刚下公交车就被接访人员拿下，现软禁在陕西省的安康市，没有了消息。另外还有不少陕西各地的维权代表的电话至今处于关机失联状态，无法获知他们的状况。报道显示，为了确保不出现拦轿喊冤的现象，陕西当局还先发制人，对上访人员排队摸底。张小娟说，
他都认识嘛，因为这事情都多年了，他不给解决，你一去他就认识你人，他就让你当地的接办接到办事处，就在那车站那站台底下等着呢，下车让人家就弄走了。
维权网还说，为了严防访民告御状，陕西省和西安市当局甚至启用了编外的社会混混。4月26日下午，一个叫做赵务生的打手对访民王小琴兄妹俩说，在小区里活动一下就行了，今天你王小琴敢出小区大门一步，我就弄死你。访民报警后则被告知，这只是语言的威胁，不予立案。赵务生则得意扬言，每次报警谁来动我一根汗毛了。尽管习近平陕西之行在严密维稳下进行，但是许多上访民众还是不愿意放弃任何机会。咸阳拆迁户陶兰梅对美国之音说，
哎呦，想办法找这什么办法也没有，根本见不着，人都到不了近处，早都就让那个啥隔开了，哪能见着嘛？那都是痴心妄想啊。对，又想试一把，肯定想试一把，因为自己的冤情太那个啥了。那别说习近平了，就底下的这个什么李克强呀，中央任何领导人来了，就是巡视组呀，什么东西根本也见不着，根本见不着。
对于习近平到底知不知道陕西省有很多冤民，陶兰梅认为习近平完全知道。他说，
这是我的想法，应该知道，他们应该知道。在黄城根底下，你看信访人员那么多，成千上万的，天天如此在那排队，那能不知道吗？而且现在通信那么发达的，又不像古代通信不发达，现在通信多发达了，我们看不着的东西他们都能看着，他们咋能不知道？什么解放呀，进黑监狱啊，他们都应该知道。中央的政策向来都是好的，每一次中央政策一下来我们就激动人心的，问题下来就是不对号嘛。所以慢慢时间长了，对中央政策再好，我们都已经对于他已经冷淡了。
陕西省500多名上访民众日前联名致信习近平，信中说，你回家乡考察秦岭是因触怒了你的龙威，破坏了你的龙脉，影响了你龙位的千年万代，你考察复工复产是为了经济需要， 因为一旦经济崩溃，可能对你的执政持久性有很大的影响。联名信说，陕西官场司法腐败，冤民苦不堪言，你至今竟毫无知情吗？你这次回家乡视察，既不去了解真实民情，也不愿意解决民生问题，只是引来地方政府和警察对我们变本加厉，鸡犬不宁。与其这样，你以后还不如不要再回家乡。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下旬访问陕西，期间他提出要发扬西迁精神，还说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灾难之后。当前疫情肆虐全球，各国剑指中共，习近平的重大历史进步指的是什么？他打算怎么做？环顾中国历史，诸多灾难后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在稍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中国当代历史学者徐有余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是具体内容。
徐先生您好，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想我们就先来看看，习近平他在4月22号，他是在陕西的西安交通大学对师生做了这么一段讲话。他说要发扬老教授们这种西迁精神，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我想先请徐先生谈谈您怎么看这段讲话。那么环顾中共历史上的一些诸多的灾难，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因为这话实际上是很一般的，给国人打气，也给自己打气的一个东西。我还没看出有什么特别重要，或者是有包含什么特殊的伟言大义，我就没看出来。因为一般来说，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有这种情况：重大灾难之后，一个民族确实会奋发图强，重新整顿起来。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历史研究》这本书里面就举了无数这样的例子。比方历史上，欧洲曾经有大教堂，著名的大教堂被大火烧掉。要么就是等它烧掉就算了，就面对一堆废墟；要么就是重新修，结果欧洲人修了一个更大、更好的、更著名的教堂。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并不意味着灾难之后一定会有大进步跟大飞跃、大发展。这也很多情况都不是这样。比方中国曾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过大饥荒，那时候。发生以后，后来情况又接着又发生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带来那种奋发图强跟戏剧性的改变局面的大飞跃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话是很一般的话，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历史规律，一定有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我觉得变成好事还有很多条件，首先就要我们足够的汲取教训，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坏事不一定能变成好事，坏事就是坏事。
是您提到说如果能够汲取历史的教训，坏事才有可能变成好事。这一次中国可以说不管是民间也好，政府也好，面临的这起重大的灾难，习近平所指的一般认为也就是指这场重大的疫情啊。但他与过往中共历史上的一些诸多的灾难可能比较不同的就是，他这一次所影响受到他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民了，是全球的人民，而且现在世界各国都要说来追究中共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提说这个所谓会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您觉得他的这个困难点会不会很高？那么习近平他打算怎么做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困难很高，我对于坏事变好事的可能性一点都不抱乐观的态度。首先我觉得我没看到一个正确的吸取经验教训的这种态度。比方李文亮的事情，李文亮被追认为烈士，但是李文亮在中央电视台那么的地方被宣判成一个负面人物，进行加以全民性的加以谴责，这种事情都没有交代的话，人们是翻不过这道坎儿的。死了那么多人，内心死的那么无辜，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好的交代。我觉得对中国没有一个好的交代，对世界也没有一个好的交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要坏事变好事，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是，所以很多人也谈到说，习近平这么说话，他的这个自信底气是从何而来？那么他除了谈到说会有重大的历史进步之外，也有很多媒体注意到他多次强调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西迁精神。那么我想徐教授，您对于这个有很深入的了解。我们看到在这个有一些分析人士，中国一位访问学者李同仁，他在看到这个西迁精神的时候，他对这个采访的自由亚洲电台他说，习近平现在又提出西迁精神，他是要把中国带到非常悲惨非常危险的境地嘛，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警惕的。所谓的西迁，不排除习近平以斗争的思维在考虑整个国家的何去何从。您觉得呢？您觉得他提出这个西迁精神的目的何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说法？
我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我并不认为我认为习近平这个说法是一般的励志性的说法，就是给自己打气也跟国人打气，是一个非常一般的东西。我就照他的这种字面上来理解，完全是给自己打气的一个东西。他并没有一种包含了一种特定的目标跟特别的方法、特殊的政策，我觉得我看不出这种东西。我不想做这种过度的解释，
那
老生常谈而已吧。
是什么是西迁精神呢？
西迁精神我查了一下，因为一般人对这些古里古怪的中国那么多口号，我觉得是很难搞的。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西迁精神说的叫做16个字，叫做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所以这种东西，我从这种西迁精神它的精确的定义来说，所以我也看不出这种东西跟结合现在的现实会有哪些很特定的有针对性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般性的号召、一般性的励志的口号吧。
嗯哼，那您觉得这个在中国的民间能够得到多大的响应呢？这种呼召在现在这个时刻，
我觉得得不到什么响应。真正要得到响应的东西，我觉得就像文化革命刚结束那一场灾难结束的时候，对文革的谴责跟揭露是很厉害的。当然后来也是这种对文革的批判跟反思也是半途而废了。但是当初的时候，人们痛定思痛的时候，对文革中间产生的那种错误罪行揭露的之多，揭露的之黑人听闻，我觉得现在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表现，现在就不像文化革命结束是表现出那种有一种痛定思痛的东西，缺乏这种痛定思痛的东西，就没有那种揭露跟正视自己问题的勇气，我觉得后面东西都是无从谈起。
嗯，是徐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您刚刚说如果没有这种痛定思痛的这种精神或想法，不过我们也看到国际间现在倒是有了一种警醒的意味，对于这个中国政府还有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的处理疫情当中的一些失当，他们现在都有很多的这种检讨的声音。那您觉得在外部这样的一种痛定思痛也好、追责的压力之下，它有没有可能迫使这个中共政府做出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照目前的格局来看是没有的。外部这种可以叫做，因为我现在在纽约，我就知道可以叫做群情激愤吧，那种声讨跟声音是很大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共当权者的响应实际上是对于别人的追责的说法完全采取一个死不认账或者是倒打一耙的这种做法。我觉得他实际上不会有真正的与外部世界取得谅解的这种可能性，现在还看不到。
嗯，是徐教授，我们最后大概还有2分钟，我想请您谈论一下，就是对于习近平这一次访问陕西，很多人说觉得他其实也有很大的政治意涵，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大力的整顿这个国安公安系统，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与当年1971年毛泽东跟林彪摊牌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去视察了这个我们看到了到包括湖北、江西、浙江这些地方，很多人说他的这个做法是要巩固他的权力，同时也要孤立林彪。那所以有的人把这个习近平这次访问陕西与这来做一番对比，您觉得有这样的意味存在吗？他的访问陕西有没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呢？
我觉得这次访问一定有政治意涵，但是政治意涵是什么，我觉得一如既往的我是完全是猜测不到的。因为中国的政治是一个黑箱政治， 面对黑箱政治有两种做法，一种东西就是发挥自己想象力去解释，另外一种做法就是静观事态的发展，就是不做过度的这种揣测跟解释。我采取的是第二种做法。我对文化革命研究是比较多的，我对毛泽东跟林彪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去做南巡访问，我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这两件事用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可比性不大，因为当初毛泽东跟林彪之间是那种关系，一号人物跟二号人物，林彪又是掌握军权的实际人物，毛泽东要搞掉自己树立的接班人，他在党内是没有活法性跟没有依据的，他只是依靠他个人的威信到处去煽风点火去干这种事情，跟现在的这种政治格局我觉得是没有可比性。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态度是，对于一种黑箱政治，第一我肯定是知道他一定有用意的，而且这种用意很深刻，但是我们既然无法猜测，我就不去猜测它，我就只是看它以后到底怎么发展是了。因为猜测的话，很可能要犯错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徐有余先生，感谢您今天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全球对中国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的应对举措的质疑声浪越来越高，中国问题也成了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热点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陆宁的报道。
在中国因其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而受到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批评与质疑之际，特朗普总统和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拜登之间展开了一场谁对中国强硬谁对中国软弱之争。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在四月初发布了一条负面竞选广告，指出拜登曾反对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下达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称拜登是在保护中国的感受。这条竞选广告还提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跟中国有巨额商业往来，直指拜登出于家族利益而支持中国的发展。四月十六日，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第一行动花费$10,000,000在密西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这三个重要的战场州投放一系列以北京拜登为主题的竞选广告，指责拜登在过去40年中在中国问题上一直是错的。此后，特朗普总统在4月18日发推说，中国非常非常想要瞌睡桥，他们想要收回他们一直在支付给美国的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乔是个容易上当的人，是他们理想的候选人。而拜登方面也迅速做出了反击。4月17日，一个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桥梁21世纪斥资1500万在同样三个战场州投放负面竞选广告，称特朗普总统在新冠疫情中选择相信中国，并为中国提供医疗物资。随后，拜登的竞选团队在4月18日发布了另一条长达1分40秒的竞选广告，指责特朗普总统在疫情蔓延之际倒向中国人，在1、2月份15次夸赞中国。两位总统竞选人这种针锋相对的局面，表明中国问题成为了这届选战的一个热点议题，也从侧面证明对华强硬已然是两党共识。民意专家指出，这跟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有关。皮尤研究中心4月21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如今2/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约90%的美国人将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视作一种威胁。从党派来看，72%的共和党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个比例在民主党人中是62%。这种民意的变化自然带动起两党政客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更趋强硬。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在竞选中展现对华强硬立场也一直是美国政治人物惯常使用的竞选策略。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明路华盛顿报道。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在竞选中展现对华强硬立场也一直是美国政治人物惯常使用的竞选策略。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就充分发挥了这一竞选策略， 他对美中之间多年不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不断地提出强烈批评。这一信息在那些饱受就业机会流失海外之苦的铁锈带制造业大州里获得空前的共鸣，而这些州正是对大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战场。在2020年的大选中，这些州或同样将决定着最终的选举结果。特朗普与拜登显然都希望利用过去的策略来争取这里的选民。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明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